保罗第五章21节看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从认识神，认识神的绝对慈爱良善，这个认识这位神，认识神奇妙的带领，保罗在以弗所书都在讲。他说在第一章他就讲，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也就是真认识他。然后认识他那个给我们的多好啊，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像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各位，这都是我们做基督徒天天时时刻刻包括现在需要的。我只能求神打开你们的眼睛，如同打开我的眼睛一样，打开你的耳朵，如同打开我的耳朵一样，听到神，看到神，渴慕神，追求神。否则你的眼睛，否则你信耶稣，你做基督真的很苦哎。各位，你看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如果你凭着你的肉体，真是苦啊。三个钟头，先敬拜赞美一个钟头，然后听到两个钟头，累死了。你回家里面去看电视，多享受。那这里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们当中能够有圣灵的感动，神的话能够吸引你，让你知道得到耶稣是至宝，而且你要在这个至宝里面享受的话，你要继续宝贵耶稣。我知道，我知道，各位，我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活在肉体中。你要我选择，我今天也不想来讲道，我也想在家里睡觉。我不是说睡觉不好，我只是说在寻求神真的很辛苦，是主的祝福，但这个祝福常常不是常常，每次都是经过背十字架舍己得到的。神，我们希望神能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多么的宝贵。但这个多么的宝贵，就算你看到了，就算你看得非常丰富，各位并不排斥你在生活中会碰到艰难。保罗在第五章第21节开始讲三种艰难，那包括我们人间所有的艰难。第一种艰难，夫妻的关系，对，各位那是够艰难了。我们所有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没有结过婚的人看你父母也知道。我们在台湾现在大家不结婚也是一个表现嘛，欧洲大家喜欢同居不喜欢结婚也是一个表现，所谓喜欢就是大家这样做并没有真的更幸福，一定更不幸福更痛苦。大家不敢结婚，不敢负这个责任，不敢生孩子。我们台湾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因为婚姻实在太痛苦了。第二个，亲子的关系，各位这也是很痛苦。这个每个做小孩的和每个做父母都知道，哎呦，父母管教儿女真是很痛苦啊。哎，各位年轻人，你不要以为我只站在父母那边，我也站在你那边。被父母管教有我们常常也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至于对错，双方都有对错。其实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家庭，家很痛苦，另外一个就是工作，人生就是这两个地方，不是家就是工作的地方。在第六章保罗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他讲的似乎很麻烦，他讲的是顺服，他主要强调是顺服。哦，这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听到最多常常听到的， 尤其在婚礼的时候，大概大家都会做这样的念这段经文。每次婚礼的时候都会有人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哦，各位，这不容许我们再有什么解再有什么答案什么解释，凡事顺服丈夫。好，各位，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总是很保守，我认为圣经都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有全备的权威。但是我这样相信并不是说我就能解决圣经的问题，我知道圣经有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圣经的绝对的权威，可是我也知道很多的问题我难以解决，包括在这里。当然我有答案，但是你们能不能接受我不晓得。这段经文做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其实比你想的还要难一点。这段经文保罗在写的时候，恐怕其实你想也应该想得到，比今天在婚礼的时候别人读经文还要更难。因为在教会结婚的时候读这段经文，如果在教会结婚，那新郎新娘都是基督徒，而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恐怕很多人的家人并不是基督徒。当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那个丈夫大概不是基督徒。当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的时候，那妻子可能也不是基督徒。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教会差不多，台湾基督徒只有3%，我想在三重这地方可能只有2%还不到，这么少的基督徒，很少有全家都是归主的。大概很多情形也跟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样，一个家庭信主，如果一个家庭信主的话，大概都不会是全家同时归主。跟我们当中很多人是一样，假如我们原来不是第二代，我们不是第三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的家庭大概是没有，大概很少是我们全家一起去听布道会，全家一起举手的，这大概几乎没有。大概我们家里信主的都是，多半是妻子先信，有些时候是丈夫先信，很少一起信。所以保罗讲这就更难了，你们做妻子的，可能丈夫还没有信，所以保罗先讲你们做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各位，他就算是基督徒我们都很难顺服，何况是非基督徒。好，我们马上把很简单的答案赶快讲出来，这个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所以我提一下就好了。我们对人间这些权柄的顺服不会是绝对的，人间权柄的顺服都是相对的，因为权柄有它的罪恶。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才是绝对的，人间的顺服我们是顺服神允许我们顺服的，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服人，当神和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当丈夫的命令，当丈夫的做法是我们良心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虽然每个人良心尺度不一样，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不能顺服。他要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是不能顺服的。好，这个讲了以后，我们还是要来讲在凡事上顺服。我想呢，在表达一件事，就是做妻子的在对丈夫是实在不是这个妻子能够顺服丈夫，也不是这个丈夫配得妻子的顺服。各位，我们并不能顺服，如同我们不能爱，如同我们不能遵守上帝的任何一条诫命一样。各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孝敬父母等等，所有的诫命 都是我们不能遵守的。如果你以为你遵守，你实在对自己毫无认识，对上帝毫无认识。因为上帝要我们从心中完全的遵守，我们根本办不到的。律法是定我们罪的，律法不给我们赏赐，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你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并不能做到这件事。立志行善或者立志顺服由得我，顺服出来由不得我，就你要知道这是你做不到的事。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既不是你能，也不是他配。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在圣经外面，我们都知道许许多多做丈夫的根本不配得到任何的顺服，很多的丈夫，很多的权柄都是坏得不得了的，该打倒了，怎么还能顺服？所以记得，不是你能，也不是他配。我们生活的问题常常都是这样，你以为靠你自己力量能，其实你不能。另外你都不知道，或者你发现了已经太晚了，他不配，他不是一个叫你口服心服愿意顺服的人。各位，我们信仰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没有在讲到天上将来的信仰如何，我们讲到当然有提到我们将来如何，但是我们的信仰一定应用在我们今天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觉得那个重点在于我们是因着主在顺服的。什么叫因着主在顺服？就是主给我们的力量，主给我们的尺度，叫我们是一个诚恳愿意因着听主而做事的人。也就是我们在主给我们安排的位分下来做事。我没有说妻子什么都要听上丈夫的话，圣经也没有这样讲，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顺服神不是顺服人，而当丈夫的命令不对的时候，我们是不能顺服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儿女的那个柔顺和坚定的态度，是因为基督。所以在任何事上你所行出来美德，要表现出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重点不是在讲到夫妻的关系，这里的重点是在讲到教会和基督，特别是第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一般婚礼上读这段经文并不算是最恰当，因为这里主要的不再讲夫妻，在讲基督和教会。你知道这段经文最恰当的是在什么时候？是人受浸的时候，因为受浸就表示你成为基督的妻子了，你要顺服基督。可是你顺服基督不是只有在所谓的教会里面，你顺服基督是在每件事上顺服，包括在婚姻上面。你因着基督在顺服基督给你的婚姻，不是说你什么都要听你的丈夫，不是说你能够做这样事，我们都是罪人，而是说你要把基督的荣美能够活出来，能够信靠主。他甚至也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也就是我们在顺服中碰到困难的时候，需要相信主对我们的拯救。好，我再一次说，这个顺服不是说丈夫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丈夫很多做事是说的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对耶稣给我们的带领有一种更全备的信靠和顺服。好，这一点还不是顶重要的，虽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事，顶重要的是下面25节，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啊，我要说明一下了。我们前面讲，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要要求基督徒对基督的顺服。基督徒对基督的顺服，我们都说我们一定顺服，因为我们的基督是这样美好。问题是，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并不是在顺服基督，你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顺服基督，那就很多的痛苦了。这种痛苦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我们有的时候也找律师，也找警察，但是我们需要有个态度，就是我们对基督有绝对的相信和顺服。所以你在罪恶的世界工作，你在罪恶的世界伺候不好的老板和丈夫，我们求主让我们都认定基督来生活。信耶稣并不是一个懦弱的表现，不要以为顺服基督就是懦弱。有的时候我们顺服基督，甚至每一个时候我们顺服基督，可能我们需要表现出极大的刚强壮胆、勇敢，对抗恶势力，包括但以理对付伯沙沙王，包括施洗约翰对希律，包括保罗对法利赛人一样。各位不要把基督徒想成我们是很窝囊，我们对基督的顺服在世界上显出对耶稣信靠和顺服是刚强壮胆的，当然也是柔和谦卑的。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积极的顺服。但是好，我对不起，先不讲这个但是，这个顺服我觉得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更能理解，就是耶稣对天父的顺服。就我们今天对丈夫的顺服，我们把它了解成耶稣对天父的顺服，也就是我们其实这原则在底下对父母和对主人都是一样，就我们的顺服是像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一样。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顺服包括什么？对政府的顺服，他纳税。各位，基督徒是纳税的，神设立该杀，不管该杀是好是坏，不管该杀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这不是说该杀有什么权利，而是神给了该杀一些权利，让他在统管这个世界，统管我们，如同彼得前书和罗马书十三章讲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包括邪恶的权柄，包括罪恶的权柄，包括我们甚至应该拒绝躲避和离开的权柄，邪恶的权柄。但是我们对他们，因为上帝在设立，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所以我们有一种顺服，我们纳税。耶稣最后也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罗马人把他钉死的。耶稣在世界上的顺服的时候，他当然也表明他的身份，比如他跟母亲说，母亲，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也尊重他的母亲，意思就是说，我再次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顺服，包括丈夫，包括父母，包括这个世界上权柄，不是说我们唯唯诺诺的是一个没骨气的人，而是说我们对上帝，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的全善和全能，他带给我们一定是美好的，我们不是懦弱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勇敢的向彼得讲，你和你的银子都灭亡吧。当然那个不是主要对权柄，但是我们对权柄也是有这么很重的话，像但以理对伯沙沙讲这么重的话。我们基督徒是忠心的，是良善的， 我们不被世界的罪恶所胜。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罪恶，事实上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罪恶，就是因为我们基督教坚定的相信人是罪人，所以我们不会全心全意的相信某个制度、某个人，包括父母、包括丈夫，大家都是罪人。我们是因为信靠耶稣，我们为着耶稣在人间的各种制度上，我们顺服上帝，我们有一个柔顺的态度。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不管是妻子顺服丈夫，或者儿女顺服父母，或仆人顺服主人，在圣经里面的确我们都没有造反的权利。这一点各位你先要小心听，我讲的道，我讲的是违反现在潮流的，包括从18世纪美国的革命开始，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神给我们一些天赋的权利，当政府不能保护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革命。我觉得圣经里没有允许我们这样讲。当政府不好的时候，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政府18-9都不好的，我认为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有权利革命，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只能为义受逼迫。两个，一个是我们被关起来，我们拒绝遵行那个违反我们良心的律法，我们被关起来，我们被杀头；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逃，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拿起武器反抗。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讲。虽然美国革命的这个文献是这3个世纪以来民主国家的一个归臬，大家都觉得是政府不好就可以革命。世人政治学说怎么讲那是一回事，我觉得基督徒不要搞错了，权力不可以用武装来反抗。旧约里面有2次的武装反抗，甚至有上帝的同意。一次是耶罗波安带领百姓反抗罗波安，把国家分裂了，这有上帝，有上帝的先知对耶罗波安的建议和鼓励。但即使这样，从整个圣经来讲，历代志说耶罗波安做的是错的，就圣经给我们的是有点含糊，主要是所罗门的错误，所以神让耶罗波安把他的国夺去了十二分之十。另外一次是耶户，神让以利沙给他一个命令，要把亚哈全家都杀掉，耶户也做了这个事。可是在何西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平原的罪恶。就这2次的下属的造反，甚至都有神某种程度的同意，但基本上还是错的。我要说的更严重的，我们听到忠孝节义那些，我在圣经里都没有看到，圣经里看到的甚至是耶利米鼓励以色列人对巴比伦要投降。各位，如果抗战的时候我讲这话，那是汉奸的。就神兴起的权柄，这些权柄多半都是败坏的、堕落的、邪恶的，但是上帝兴起他来管理，来磨练信徒的信心，来让那个恶人在顺利当中希望能够悔改，知道上帝的怜悯。所以我再一次讲，顺服丈夫或顺服父母或顺服主人不是无条件的，他们绝对不是上帝，他们绝对有太多的邪恶。基督徒比世人看得更清楚，因为我们有这个罪的教义，我们知道世界是很邪恶的。我们不会什么主义领袖国家那种绝对顺服，那是东方，那是中国，那是不信上帝的国家民族里面会把世界人的这些权柄高举起来。我们基督徒从来不会这样幼稚的，基督徒从来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基督徒从来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判断，能够怀疑，所有的权柄都可疑。当然最可疑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舍己。 但是我们相信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掌管，所以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对这些制度有某种程度的顺服。这种顺服不是他配，不是你能，是上帝要你做，也不是什么事都听他的，而是我们为着尊重上帝，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逃，但我们不造反。我看到对丈夫也是这样，我们忍受，并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说，哎呀，丈夫你好棒哦，你好伟大，其实他烂得不得了。好，这个是指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就是那个重点在于我们对主的信靠和顺服。丈夫爱妻子，各位，其实这个比刚才讲妻子顺服丈夫还更难。当妻子很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很可能你的妻子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还有当年没有信的那些毛病的时候，你要爱他，这个爱就奇妙了。你当然爱，爱到为教会舍己嘛，你爱他。我们今天做丈夫说我要爱妻子，爱到为妻子舍己，大概我们都做不到了，但是我们多多少少还会知道，哦，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我们知道，下面这个就困难了。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当然是把教会洁净。但是你知道他在讲夫妻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丈夫对妻子的爱。这种爱不是我们今天在电影里看到的，不是我们今天在电视剧上看到的，好像说就是，哎呀，丈夫就是，各位姐妹也请你真是原谅我这样说。常常女人说这句话，我们女人是很好被骗的。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呢？干嘛人家买一个好的皮包你就作践自己呢？你干嘛这么容易被骗呢？你干嘛因为人家给你一点好东西你就觉得我可以跟他睡觉呢？干嘛因为，哎呀，我们就是要男人宠一宠我们，你干嘛把自己想成一只波斯猫呢？你不是波斯猫，喵就好了，你不是，你是人，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好，我们不讲女人的，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讲丈夫的。哎呀，这真是我们做丈夫做不到啊，而这是基督做到的。各位，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知道丈夫要做的是什么？丈夫的爱是什么？丈夫的爱，各位，这都是你们常常在婚姻辅导上说不要做的事，可是圣经说要做，就是要改造对方。对，你现在大家都说啊，千万不要想改变你的丈夫，不要想改变你的妻子。对了，人间可能是这样，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神对教会是把它改变，这里可能圣经也是，保罗在这里也是想到旧约圣经，可能是特别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还有何西阿书。以西结书十六章讲到说，以色列人好像一个被丢弃的女婴，没有人要，上帝看到了她，上帝就洗净他，养育他，最后娶他为妻。以西结书十六章这样讲。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继续讲，这个上帝所娶的妻子是一个荡妇，不爱他的丈夫，于是上帝用各样的方法管教他，到最后让他成为一个愿意爱丈夫的妻子。这些都是指人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爱教会用水，这水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有人说是敬礼，其实应该不是，就是水是洁净东西的时候用水。其实水重点，水是比喻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圣灵、耶稣、耶稣的宝血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好，如果从旧约来看，我就这样讲了， 上帝做一件事或耶稣做一件事，我们这些人是又老又丑又脏没有人要的一个女人，讲简单一点，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人要。但上帝爱了我们，就好像上帝爱了那个弃婴一样，又老又丑又脏，所以要洗。所以说老，因为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也就是我们是一个一点都不可爱、又老又丑又脏的一个女人。但上帝爱我们，上帝就用他的道，上帝就用耶稣的宝血，上帝就用福音，把我们洗得又年轻、又漂亮、又干净。上帝的道这么一洗过，就跟那个电视广告一样，那个什么什么面膜一拿掉，哇，好漂亮啊！下面，很难讲哈。27节，可以献给自己，可以献给自己那句话的动主词应该是上帝。上帝把一个又老又丑又脏的女人洗干净了，然后就像以西结书一样讲，上帝就觉得哇，这女人真可爱真漂亮，上帝就娶她为妻了。所以第27节，可以献给自己，应该是上帝把这个教会献给自己。这样讲在文法上必须这样讲，但这样讲在文义上不大通，因为一个你自己的东西怎么献给自己呢？我怎么把一个东西献给我自己？各位，有人可以献花给我，我自己怎么献花给我自己吗？这不太通嘛。上帝怎么把一个教会献给自己？这教会本来是他的。所以27节可以献给自己，照文法主词是上帝，照文义主词是教会。每个基督徒你要跟随上帝就在这里了，你要跟随上帝，信靠上帝，顺服上帝。那个基础在我刚才所讲的，上帝是三一的，这包括每一位神所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所做的救恩和管理，包括他的全能和全善。但具体的来讲，上帝差他的儿子，差他的圣灵来为我们死，来洁净，来光照引导我们，使我们从又老又丑又脏变成又干净又漂亮又年轻，那个皱纹玷污都洗掉了。从一方面来讲，上帝看我们这么干净漂亮，那个圣经是讲得很煽情了，就上帝就动了爱怜爱之心，就娶了我们。如果从我刚才文艺的解释，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把我们化腐朽为神奇，把我们变得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献给上帝了。我们就不是被上帝强暴了，我们是自动的说我把我自己给你了。各位，保罗是用这样很露骨的话来讲。所以你侍奉上帝跟随上帝，如果不知道上帝的爱，如果不是神的爱激励你，我们讲真的都是假话。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么所以这哪是我们做丈夫做得到的？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不可能，也做不到。丈夫要爱妻子，爱到妻子从又老又丑又脏变成又年轻又漂亮又干净，这我们哪里办得到嘛？我们能把我们老婆变得年轻30岁，不可能的事。这里只是在讲到说基督对教会的爱，而他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这种爱， 用这种用夫妻的关系，还有父母和儿女、主人和仆人来讲我们基督在世的日子，不是搭配，不是我们能，而是我们信靠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把刚刚讲的丈夫爱妻子，那远远难过妻子顺服丈夫，那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就顺服了。丈夫爱妻子是要把妻子，我再讲一次，我已经重复第六遍了，又老又丑又脏，你要把它变成又年轻又漂亮又干净，然后这样变的结果，他就自动的把自己献给你了。对，这我们在一般生活里我们是绝对办不到这样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确是这样对教会，基督的确这样对教会，而我们的回应应当是我们在这个罪恶不完满的婚姻和各样制度中能够顺服我们的主，相信他的带领。第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爱惜，这个跟婚姻比较没有关系了。三十一节又跟婚姻有关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个人成为一体，这是婚姻，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在这个最简单最容易了解的事上，保罗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而已，我是指基督和教会。那这指什么？这指着每一个人，当他被福音，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当他被圣灵感动，接受了，认识了这位上帝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件事，他就会把他以前最爱的都撇掉，以前最爱就是父母，离开了父母，他就开始一个新的家庭。那这是指婚姻，在指教会的时候是指什么？我们听到了这福音，我们就弃绝了以前世界的一切，离开父母，离开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个世界，我来跟随耶稣。同样不是你真的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你的心跟随上帝。第六章第一节讲到第二种关系，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同样，儿女，你们做儿女的，读者是基督徒，你们这些做儿女的，但是非常可能这些儿女的父母并不是基督徒，并不善良，并不好。但是在主里听从，在主里听从意思，当然一方面是靠着主的力量听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是要合乎主的旨意才听从，他不配，我们是在主里听从的。那个第二三节的孝敬呢，对不起，我也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翻得更好了。听说英文根本没有这个字来翻孝。各位，在十诫里面，孝顺父母或孝敬父母，你看英文还有原文，这是 honor， 是尊荣你的父母。这什么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尊敬他，最重要是尊敬他，尤其对父母，尤其当儿女可以尊敬父母的时候，我觉得往往是父母悲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什么时候？就儿女长大了嘛。儿女长大什么意思？就是父母老了嘛。各位，人老了，人什么时候老？我人一出生就开始老，但是比较明显的，我想四十岁以上以后，五十岁以后，六十岁以后，一天比一天强烈。各位年轻人，当你父母老的时候，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各位，我们年老的人你也知道，我们越来越怕，我们身体不健康了，我们怕以后没人照顾我们了，我们的生理心理都在一种惧怕当中。我记得 我觉得很明显，我以前在开车的时候，我太太在旁边，她很少叫，现在哎呦这个车要撞过来，哦这个车要撞过来了，哎呦小心一点，其实都一样，但现在年纪大了害怕了。我以前出国的时候，我太太从来没要我们买什么意外保险，现在都要买了。这是因为我想人大了，人越接近死亡就越多害怕，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会有这种情形，不管你有没有信心。老人其实是很可悲的，我们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们精神也越来越不好，这个时候儿女的轻视是很伤心的，因为世界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也觉得啊，是嘛，反正我们退休老了嘛，人都看不起了，要新的，要年轻的。但是儿女不尊重父母，这叫父母很难过。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包括在旧约圣经，要孝敬父母，要 honor 你的父母，不管他别的怎么样，他最少生了你，养了你，尊重他这种辛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养育他，就这在提摩太前后书都有讲到说，如果我们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比不信的还不好。所以基督教里的观念，圣经里的观念，对父母是尊重的，对父母是养育的。你说这跟我们孝顺有什么不一样？大大不一样。各位，中国的孝顺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就是听。父母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二十四孝啊，这些都是这样。在孝敬父母的那个原文里面，英文里面没有听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都要听他的意思。我们中国人才会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圣经里面你看哪一个父母是不是的，都有很多的不是。但是即使他们不是，在神使用他们养育我们的世上，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而最大的一个尊重，包括我们能够照顾当他们年老的时候，这照顾包括身体上的照顾，包括在精神上的照顾。这是儿女对父母，所以不是盲目的听从孝顺，什么君要臣死父要子亡这种愚忠愚孝，而是我们在主里面这种感恩和对老人的照顾。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你看也是我们今天很难的。孟子都说至于犬马也能够养，猫和狗也能养自己的父母，当然孟子是乱讲，猫狗不会养自己的父母的。但是我们养育儿女是怎么养育的？我们养育儿女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以前也许太多的管教，现在也许太多的纵容，但是不管以前的太多的管教和现在太多的纵容，都不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对不起，我真是觉得我们东方在教导儿女的事上，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两个极端很普遍。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极端，我们家算是很好了，但我看到很多就是那个父母对儿女是有无限的权威，打骂教育。现在呢刚好相反，是儿女对父母是打骂教育。哦，你今天看捷运啊，你看那些小孩那霸道不讲道理的样子，都不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我们这东方的文化里面，我觉得缺少一种人和人之间平等的尊重，包括你对你的儿女，包括你儿女对你。我觉得很多父母都常常在讲啊，我们是爱你啊。各位，你们做儿女的不是有一种想法吗？那少爱一点啊，受不了啊。我也承认很多父母对儿女的爱，所谓爱就是瑕疵，你要照我的意思来做事。但是如果我们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做儿女的是在主里听从父母，那就好了。我们最后讲的一点是主人和仆人。 你们做仆人的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各位，这里的人字，我劝你都把它去掉，因为原文没有。也就是说，这里的主人，那个原文就是主耶稣的那个主子，又跟我们前面讲的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一样。这不是在讲到我们人际的关系真要这样的顺服。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那更明确了，你们做仆人的，仆人翻译不当，应该翻奴隶，你们这些做奴隶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肉身主人，我说了，就是肉身的主。保罗是要人这样来看他的主人，不是他配，不是他能，他们都有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顺服信靠这位上帝，使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能够有一个恰当对人神所设立的这些罪恶权柄的一些做法。我们听从肉身的主，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我再次说，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造反的事。我绝对知道太多的主人，包括罗马时代，那简直不把人当人。从世人来讲，该杀，应该造反的。但我觉得从圣经来讲，我们除了逃，我们除了为义受逼迫以外，我实在看不出来。请你告诉我，圣经有哪里，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而且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起枪来，拿起刀来反抗？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造反有理这样的圣经上的话。你们战兢惧怕，用诚实的心听你们肉身的 master 主人，肉身的主，不但是服侍他，而且不是在表面上服侍，不是讨他的喜欢。各位，这也是我们的特点。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一定做得到，但我们希望这样，我们做什么事都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做给主看的，我们做什么事都主在我们里面做的。做给人看就是表面工作。那事实上在华人文化里，西方文化里倒也都是这样，做表面工作，表面讲一大堆万岁啊，好好好，然后随时捅你一刀。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他邪恶，我们知道他不好，我们只是在主里面做主我们该有的份，我们也在主里面对主要我们对他尊重，我们就尊重他，并不配，我也不能，但是我在遵守上帝的诫命，甘心服侍，不是他配，不是他好，是神要我这样做，神的心在我里面，不是我为五斗米折腰，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这里讲的最后这一段，因为知道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后面讲到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是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各位，我讲这些也一定被人骂，我已经被人家骂了，但是我就是继续讲吧，因为圣经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从这段话来看，公平的报应在今天没有，我们只能仰望主将来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因此不看重今生，各位，我们专心仰望将来，我们今生才有力量，因为将来如何取决于我们今生是不是听主的话。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这种态度消极，我觉得最不消极，整个西方的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包括中世纪，都是那种修道院，都是加尔文主义者那种绝对顺服上帝才能发展出来的。现在人不顺服上帝，想要有那种，怎么可能？ 我们相信有一个审判，我们相信有报应，今生也有，但是完全的是将来。好，我们感谢主，保罗不是讲幼稚话，我们活在世上，因为主在掌管一切，使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那个积极的态度是顺服的，那个顺服不是奴性，那个顺服是对主的相信。而保罗不是只讲顺服，在第十节以后他讲到征战，哦，有意思了，一样的话，你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上神所在的是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知道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是什么吗？就是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的主人。因为丈夫、父母、主人，他们的特点就是神赋予他们权柄，而这些权柄是上帝所造的，是上帝所管的，是上帝所使用的，但是也有堕落的成分。我们与执政掌权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观念，我就简单说一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所造的。神不只是造了物质的世界，神也造了非物质的世界，看不见的那个，一般来讲就是 power authority 权柄、权力、权威、权能、权势，这些权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有自然的，有人文的。看得见的好像核子弹的，核子弹的威力好像雷、闪电、旋风、海啸，这看得见的，太阳黑、太阳的爆炸。看不见的，比较无形的，就像人间的政权、经济、知识，还有美丽，这都是力量，这都是力量，都是权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由他、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有人说这些执政掌权就是天使，所以有人说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他的政权后面有个天使。我要这我们不必想那么多，但是因为这些权柄有这样大的力量，甚至圣经把它位格化也是有的。所以金钱的权柄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马门。那么政治的权柄，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波斯的君、希腊的君，这些属空、天空属灵的这些魔、恶魔，是上帝所造的权柄。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仍然在掌管他们。不管这些是不是天使，不管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上帝使用的该撒，是上帝使用的马门，上帝使用的学问，上帝使用的文化、经济各样的力量。我们在这些力量里面，我们顺服，我们在主里顺服，我们在这些力量里，我们也因着知道他们有邪恶，我们也在作战，只是作战不是靠着血气，是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凭着信心上帝的话。好，我做一个结论，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蒙上帝的拯救，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有永生，我们认识三一的上帝，我们认识上帝的创造管理，我们认识上帝的拯救，我们认识上帝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盼望和力量，使我们不仅是在将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将来在天上快乐无比，那是真实的，但不只是这个，也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不信主的或信主的各样的权柄，包括父母，包括政治，包括工作，包括不良的老板，我们在主里顺服， 我们也穿上主所赐的全副军装，跟他们对抗，又顺服又对抗，这没有矛盾。但以理或者任何一个神的仆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都是如此，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纳税，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为着主在顺服世上的这些要过去的制度。希望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希望我们在认识上帝里面，我们更能够活得得胜。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丰富和全能。我们在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也能更认识我们自己，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如何在你给我们的恩典、权柄、身份、荣耀、工作和十字架下，我们能走得有主的样式。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